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攻读的经文记录在诗篇的第123篇，诗篇123篇全篇四节，由我攻读。诗篇第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蔑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笑和骄傲人的蔑视已到极处。以下的时间请何牧师证道。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能够继续来看上两个礼拜我跟各位一直在谈到的上行之诗当中几篇蛮重要的诗。那今天是看到123篇虽然这些上行之诗都是很短，但是其中所带出来的信息却是相当的重要，因为这些诗都反映当时这些写诗的人他们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所要表达的，所有一切他们生命当中跟神当中的一个关系。那刚刚我们一直在唱 这些诗歌当中有蛮多谈到神的怜悯，也谈到神的恩典，跟谈到神的帮助。我想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两次蛮重要对整个民族的一个可以说是灭绝的行动。一次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了，就是在以斯帖当中的哈曼，他用尽了各种的方法要把以色列族把它铲除掉，但是神的手进来他没有达成。另外一次我们比较清楚跟我们蛮靠近的，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那每次我在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我实在是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慨，因为全世界的犹太人也只有1480多万，那当时就杀了600万，可能几乎已经快要灭绝了，但是神还是保留他们。但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大一样，所以他们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受到最大逼迫的那个地方，他们都建立了一些纪念馆。在波兰有一个纪念馆，就是纪念这二战的时候被杀了这些人。那这个纪念馆很特别，没有什么富丽堂皇，就是很简单，在走道旁边有两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过去的这些记录的照片和文字。但是当你慢慢看慢慢看，看到那些照片已经没有，那你继续再往前走的时候，那两边的墙就越来越小，很窄。但是你继续再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步，你几乎不能走了，都是暗的，整个都是暗的。但是如果你安静下来，在那个时候好好去思想的时候，好好去看，有一个很微小的光会在前面。当你抬头往上看的时候，在整个黑暗当中有一点那个光从那边进来。很多人在这个当中就想起他们在绝望当中，他们抬头举目望神，神仍然在他们中间。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首诗歌诗篇123篇其实就谈到当时的很重要的一些情况。这些要回到耶路撒冷朝圣，这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经历的很多很多苦难，经历了很多人生当中的失败、挫折、被侮辱，甚至可能有时候快要丧失生命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散居在全世界各地，但是当他们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想到这位所信靠的神，也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告诉他们要注目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所以我今天要透过这四节 很短的经文啊，来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这篇诗带给我们什么。我刚刚说写诗的这些人，神透过圣灵的感动，让他们把生命当中跟神的关系能够再一次的啊，放在他们生命里头来定位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去学习的。我们没有像他们一样受到藐视，没有受到欺压，没有受到侮辱，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个人家庭，甚至在我们的职场，甚至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那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啊，这里真的是告诉我们，特别在这段的经文里头，你去看的话，光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出现了有五次注目、仰望、看这些字眼。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头，他们把注目在神的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那你们说，到底注目神是什么？其实当我们看到字面上所说的注目神、仰望神，其实更深的一个意义、更深的一个教导是什么？因为他们定睛在一件事情身上，他们定睛在一件事情身上，所以表示他们定睛在这件事情的身上，他们必须有一件事情让他们反映出来，要这样子来做，要这样子来做。所以有时候我会常常一直在想啊，当今社会当中很多的这些资讯，这些发达的东西，其实把我们的心已经不再注目在神的身上了，把我们的心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转移出去了，已经注目在很多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定睛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在作诗的人，他在这里说，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十年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这是一个带出来的给比喻，重点是在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后面的直到他怜悯我们这件事情带出了什么呢？带出说，当我们把生命当中我们跟神关系那个注目的那个点真的是定位的，那我们在生命里头我们才可以看到神的手奇妙的作为，否则我们就很难，否则我们就很难。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里头，第一、第二节的经文里头，我们 看出了什么？在生命当中没有办法，他们在英文就 focus， 没有办法集中在一点，因为我们怎样分心了，我们分心了。我记得当我女儿以前在练钢琴的时候，那钢琴老师说，你一定要让他第一次 弹的时候好好的准备再上去弹，否则那第一次弹出来的不对的话，要用26次的时间才改得掉。我就把 那句话记在心里，你那个不对，你要用26倍的时间才把它改得掉。但是我们人常常就在这个当中，因为分心了，因为分心了。所以在这里就说，直到他怜悯我们，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这节的经文是看到什么？第一、第二节看到人当心中忧心的时候，就转移了我们跟神当中的一个关系。我们心中一忧心，就转移跟神当中的一个关系。那为什么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这里要强调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强调主人跟使女，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些以色列人聚居散居在全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可能家里有奴仆，他们家里有奴仆，他们也知道说这些奴仆怎么看他，这些奴仆怎么看那个祖母，就是女主人，他们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别人看他跟别人看女主人的这种心，就反映在他跟神当中的关系。所以他这里所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让他真正心里最深处、最深处所担心、所忧虑的东西可以拿走，可以拿走。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朝圣，这些人就是在他们的生命里头求神能够把他们心中的忧虑跟担心把它拿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几十个弟兄姊妹， 有没有担心？有没有忧虑？有没有？没有人摇头，感谢主，这是真正的一个反应。真的每一个人都有担心，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忧虑。我早上开车，我开很快，真的是虽然没有超速，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担心的是怕我迟到，怕我迟到，因为我一迟到的话，对我来讲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后面上来很多很多的压力，看到弟兄姊妹都来，讲员还没有来，惨了，那这个讲员一定是不精心的，一定是把讲台看得很随便的，所以我就必须要速度要快。我感谢主了，从我家里一出来，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是过奈桥那个红绿灯而已，剩下都是绿灯，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有担心，那担心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那个心就不会在我们真正的重点。其实有时候我在准备讲章，我真的是盼望我到教会的时候至少有15到20分钟我能够坐在那边安静我的心，因为这样我就不会担心。所以当时这些人他们担心，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说，当我离开我的家，我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都是男丁嘛，一年3次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家里的人怎么办？我家里的人怎么办？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的产业怎么办？其实是担心这样子。所以当我看耶和华神的手的时候，就好像那些仆人看我，我必须要有一个更大更大的依靠跟信赖，才能够来胜过我的忧虑。我再讲一次，要一个更大更大我们可以信靠的，才能够胜过我们的忧虑，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写诗的人写很简单两行，但是当我们进到他们的生命里头的时候，我们就清楚明白了，我们就清楚明白了。我91年到95年有4年我台北温哥华这样飞，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有我的事业，但那时候很痛苦。为什么？人在温哥华，心在台湾。我想到我的工厂，想到我的工作，我就担心在那边。人回到台湾，就想到孩子跟太太在这边，那是纠结，你知道吗？那真是纠结，因为放不下心，担心。但直到我真的跟神说：“神啊，我要放下我世上所有的，我把我的工厂公司放了，我来这边全世界牧会。”当那个心智在神的面前祷告之后，就平静安稳了。就平静安稳，但神在这个当中就带出一个更高境界的一个祝福。所以这些人在这里讲说，我们要注目，注目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直到他怜悯我们。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把担心全部完完全全的仰望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才能够明白。所以彼得前书5章7节那里说，要将你们的重担什么卸给神，接下去说，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要将重担卸给神，他才顾念我们。不是我们说神啊你顾念我们，这句话如果你把它颠倒的话，神啊你顾念我们，你先顾念我们，没有这个方法的。信仰不是说先顾念我们我才把重担放下，没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先把我们的重担放在神的面前，神就顾念我们。但多少时候我们是颠倒的，多少时候神啊你先来帮助我，你先来顾念我们，你先行那些我心中所要的神迹奇事，我才来信你。其实这是不对的。所以你要看第一节第二节，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担心。这些人担心什么？他说直到我你怜悯我们，他知道。所以第二节再一次强调，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马上带出第二节。为什么？他说神啊，我或许我的担心会再一次来胜过赢过我对你的那种信靠仰望，所以他必须再一次强调。然后他在这里说，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他说我担心，我担心周遭的这些人不晓得会对我的家人，我的产业，我所有的一切会有怎样的一个看法。这里的字用藐视而已，其实在原文里头，你整个世界的经文去看，并不是藐视， 在这里就说会有攻击，会有一些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家里，发生在他们的产业当中。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说他们要 信靠神来除去忧虑，信靠神来除去忧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到底我们对神的信靠的程度到哪一个地步，到哪一个地步，我们要常常的、去思想这些神，思想这件事，要常常去信靠神。上个礼拜我跟一个、母亲在谈一件事情，她说她的孩子那回到台湾去工作，那我们知道在这边长大的孩子回台湾工作是一件 蛮挑战的事、很挑战的事，因为台湾的步调很快，压力很大，公司的要求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常常要加班的，所以那种压力压到压力大到一个地步，这个孩子好像病了，整个垮了，整个垮了，然后去看医生，检查了，所有什么都检查了，没病，因为已经压力压到一个地步。那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一种病叫做恐慌症，你听过吗？哦，这个是大家要明白，恐慌症一来的时候，你呼吸吸不上来，整个身体没有力量，冒冷汗，你会在瞬间觉得你已经心脏病发作了。这是压力跟紧张到了一个地步会产生这样。那这样的一个报道在全世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压力跟紧张。所以我在跟他分享的时候，我说真的，我们如果在忧虑、压力、紧张越来越大的时候，没有一个更高、更大的一个力量让我们信靠，我们很快就垮掉，很快就会垮掉。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求神怜悯，做事的人说，求神怜悯，让我能够更多更多的信靠你，来大过于我心中的忧虑，大过于心中的忧虑。接下去在 这篇诗里头又谈到神的大能能够除去恐慌、除去恐慌。那这里是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他说心中骄傲跟口里嘲笑的人。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肢体的霸凌 bullying、霸凌、那现在言语的霸凌也很多，就是用话用言语当中去霸凌人家，去用言语去欺负人家，用言语各方面的东西。那在这里他说安逸的人讥笑，骄傲的人藐视。这里就是谈到什么？谈到这群聚居在异地他乡的这群以色列的人是受到周围环境当中的一个排斥，并且用各种的方法要让这些人离开，出去他们聚居的这些地方。这是 很难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相当难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他说安逸的人讥笑，骄傲的人藐视，是谈到什么？是谈到有人用他们的成就来藐视他们的信仰，用他们的成就来藐视他们的信仰。那这个事情或许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会稍微体验，但是或许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验的，没有办法体验。在温哥华大概穆斯林就是回教徒、伊斯兰教的人，通常他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难的，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因为他们必须要面对他们信仰当中很多很多的这些不管是排斥甚至会杀掉的这些事情。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头要成为一个从回教伊斯兰教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蛮艰辛的痛苦。那我们知道在温哥华当中穆斯林最多的是在Coquitlam 那个地方，在高贵岭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几千个几千，现在已经大概上万了的穆斯林的这些人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有白人的教会就做对穆斯林的信徒宣教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以前圣道堂在高贵岭有一个分堂，那他们还没有买堂之前有一个分堂， 那这个分堂的白人的教会就做这些回教徒的一个事工，他们当中的牧者，有一次牧者我跟他 在聊天，他说你不要看我们聚会只有二三十个人，其实这二三十个人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那我一听，你在温哥华怎么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说因为他们信主，所以连带他们的家人在他们居住的社区都要被攻击，都要被攻击。比如说他的儿子女儿在这边信主了，那当然知道了，他们的爸爸妈妈或是亲戚就要被旁边的人攻击，被旁边的人攻击。这是有时候我们想不通的，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但是呢这些事情是存在的，存在的。他说如果这些人回去的他们的原居地不一定可以回来，有时候就会失踪的，有时候会失踪。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说安逸的人讥笑，骄傲的人藐视。就说当你在信仰当中，你在走这条信仰道路的时候，你会受到一些旁边可能很有成就的人就嗤笑你，信基督教是没有出息的人才去信，是那些已经年老的人才去信的，是会有这些的话语出来，有这些话语出来。那教会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上了 UBC 之后，他们常常在讲，有时候在学校里头，会有一些议题的争论，就是创造论跟无神论，这也是当中，或是进化论，他们会有一些辩论的时候，就会被孤立起来，被孤立起来。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他们这些人的遭遇之后，我们今天回来看我们今天的生命，到底我们是怎样，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心中这些被霸凌的这些东西，或是心中的那个忧虑能够除掉，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在这里第三节在这里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怜悯我，因为我们被藐视，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骄傲的人藐视，直到极处，就是已经到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所以当我们在做传福音，我们在做我们生命建造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跟挑战存在。像我们以前，我跟师母，那师母的弟弟上了大学第一年第二年，他以为他什么都懂了，一上了大学他知道，他以为他什么都懂了，所以我们就邀请他信主，请他来信主，他逃避逃避，然后最后他说你要去信基督教，没有，那是愚昧的人信的，愚昧的人信的。他上了大学他以为他多有智慧，但是愚昧的人信的，你叫我信万万不可能。后来我们就祷告神说，神啊，你自己定夺，你带领他生命。结果隔了几年之后他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再隔了几年去念神学的，现在当牧师了。我是有一天我很想问说，你还记得什么时候你讲这句话吗？信主的人是愚昧的，你叫我信永远不能信。他现在当牧师你怎么办？我问他的时候他应该只有说感谢神，让我看到神的智慧跟我的愚昧。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话语其实成为一个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听起来或许会没什么，但是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时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要靠着神的大能去排除这些恐惧，排除这些恐惧。所以让我们在恐惧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大能，要看到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明白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力量。接下来在这段的经文里头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的恩典胜过绝望，这是整个第一节到第四节的一个总结，第一节到第四节的一个总结。总结里头看到的，神的恩典胜过绝望，神的恩典胜过绝望。我刚刚说那个犹太人的会堂，当你走到没路的时候不是绝望，神仍然坐着为王。我们今天课前弟兄带的就是 洪水翻腾，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话，那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到底走到哪里去？我们要走到哪里去？因为世代的变化我们不清楚，世代的变化我们不清楚。差不多三四个礼拜之前，我跟一个弟兄电话在通的时候，他说，牧师啊，我不知道怎么办。他本来工厂做得 蛮好的，他因为 Trump 跟这个习近平打那个贸易战，然后我们工厂里头的东西现在本来要订单要下了就没了，然后工人也来了，不晓得怎么办。好不容易请的工人来，不是只是在他们下、那个泉州那个地方，都从别的省进来，要怎么办？订单要下的没下，工人来了，你要把他遣散吗？那到底会不会有订单也不知道。他在这个当中就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恐慌，相当的恐慌。他说，我没有想到，去年好好的，他们来这里，然后去美国去接了很多订单，讲好了，去年接的，因为他们那个有 season 的东西，他们做一些就 Christmas 啊，还有那个感恩节的东西是有季节性的，所以必须要很早就定了。结果现在没下落，没下文，没下文。他跟我在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也不能跟你保证什么，但是求神来保守，求神来眷顾，感谢主。后来他说，订单下得很晚，但是没有全部断，还是有在下，但是下得很保守，没有像以前这样一下全部就下来了，比较保守。那他靠着这样就能够把这些工人本来要三班制的，就变成说我现在是两班制，不是把你们遣散，但是变成两班制，让他在这个当中他经历到神的恩典还是够用的，神的恩典够用。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他说神的恩典够用，让他们在这个当中来胜过他们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走下去的绝望，没有办法走下去的绝望。所以有很多时候生命在当中所遇到的这些绝望的东西，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 在出现，一次的一次在浮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如何去看待。所以做事的人在这四节的经文里头，我们回到第一节，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这个是整个四节又回到最后一节做结论，坐在天上的主，洪水患难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坐在天上的主，我向你举目。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向神举目，向神举目？我们常常举目望人，而没有举目望神，甚至有时候举目望谁？望自己，认为自己都可以，但是我们忘掉了要举目望人。在几年前，哈佛的一个学者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研究，他研究了一段时间，结果这个研究当中就研究上一个世纪二十世纪两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在他们面对生命或是绝望的时候，他们做的回应是什么？一个 Freud， 我们知道就搞心理学的 Freud， 一个是 C.S. Lewis， 我们知道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我们的前辈 C.S. Lewis。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什么？他看到一个研究心理学的，到最后遇到生命快走到终点的时候，他是相当的恐惧，他很恐惧，他可以告诉人家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当他自己的时候，他很恐惧，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他陷入的因为恐惧而陷入了绝望里面，所以他在生命最后那个阶段是相当痛苦的。但 C.S. Lewis 他怎么呢？他说，我的生命来自于神，我的生命也在神的手中。我们 要明白这样，生命来自于神，生命也在神的手中，所以我要以神为乐，以神为喜乐。 我要 以神为喜乐，做什么？来面对人生的终点。生命来自于神，生命在神的手中，我要以喜乐来面对人生的终点。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以喜乐来面对人生的一个终点，面对人生的终点。刚刚柯简弟兄讲说，他参加一个 funeral service， 98岁。我看到最大年龄的那个吴文普牧师，可能已经被，因为我去年没有看到他，是不是还在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是，如果现在还在是105岁，好，105岁，师母大概是100岁。但每次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总是很开心。他说：“神给我这个岁数，我不惧怕神什么时候要我回去，但是我心中很踏实，因为我知道我去哪里。”他很踏实，他说：“我知道我去哪里。”就好像 C.S. Lewis 说：“我用喜乐来面对生命的终结，用喜乐来面对生命的终结。”所以，我们看到这四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最后的一个宣告，人会遇到我们承担不起的，但是你如何去面对，要用神的恩典来面对。所以神的恩典永远大过于我们的难处。我再讲一次，神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的难处。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保罗的宣告说，主耶稣基督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他身上的难处是那一根刺，但是保罗要拿走，主耶稣说，我不拿走，但是我给你一个比这根刺更大的，是什么？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这短短四节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回想，我们要信靠神来除去我们的忧虑，我们要看到神的大能来拿掉我们心中的恐慌，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胜过的绝望。前两天我收到，师母收到一个从 Cambodia 来的一个 WeChat， 是个年轻的姊妹，是柬埔寨人，不是华人。但是我更早去的时候，她很小很小，但是2014去的时候，她说她已经中学快毕业了。我没有问她几岁，那后来他们告诉我，哦，她只有16岁。那我们就说，那他现在要不要继续念书？他们的传道就告诉我说，他很想念书。这个姊妹我不知道，他英文很好，中文也很好，但他们告诉我说他没念书，就念小学，然后他很多是自己念。所以他的爸爸就说，你不能再念书，有两条路，一条马上去上班，因为你会柬文，因为你会中文，你会英文，所以你的工资会很高， 你马上 去上班。要不然第二个就是说，你赶快找一个有钱的人赶快嫁。他十几岁啊，就这两条路。所以当时那个传道在跟我们分享说，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说那怎么办？他心里要的是什么？他心里要的是要去念神学。他说他念了神学回来教会侍奉，他看到需要，因为他会柬文，会中文，会英文，所以对他来讲，在那个地方侍奉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相当相当重要的工具。如果讲英文的外国宣教士去，他就可以翻译，我们去，他把国语翻成柬文，那柬人讲到，柬人碰到的事情，他就翻译给我们。他知道说神给他这方面的恩赐是要来侍奉神，但他的爸爸就给他这两条路。所以有一阵子他跑到教会来住，他爸爸要来抓人，你知道他们就是这个，要来抓人，因为他们信奉佛教，要来抓人。结果前两天一个 WeChat 进来，那个流传到说，感谢主，小妹，他们叫小妹，因为他们那个柬埔寨的文那个名字很长，我们不会念，后来呢传道就叫他小妹，说小妹要去念神学了，感谢主。他已经突破了他家里的那一关，也进到了教会里头，可以帮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去念神学。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在注目仰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已经是去年我才知道的事情，2017到现在，我们以为大概 没希望了，可能去上班了，结果说他要去念神学。所以生命里头有很多的这些东西，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恐慌，我们的绝望就包围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有没有注目在神的身上？所以诗篇27篇，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啊，这节经文可以给我们。诗篇27篇的第4节啊，这节经文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成为我们天天睁开眼睛就看的一节经文哈。诗篇27篇的第4节啊，27篇的第4节。好，我们翻到了，不管你用圣经、手机，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祈。这在谈到说，他的生命当中是整个生命，一天24小时，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他都在寻求神，都在寻求神。盼望我们每天眼睛一睁开，我们就寻求神；眼睛闭起来要睡觉的时候，也寻求神，感谢神。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定睛注目在你的身上，我们定睛注目在人的身上，甚至我们常常看自己。主啊，除去我们这些啊，从我们个人来的骄傲，或是环境当中的引诱或压力，主啊，让我们看到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让我们明白主啊，你所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我们知道生命里头有很多的忧虑，生命里头有很多的恐慌，生命里头甚至遇到了绝望，但是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你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的难处。主啊，你的怜悯让我们从死里再一次复活。谢谢主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